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洲因热浪造成臭氧污染，上亿美国人受到超高温警告；
俄国正为吞并打基础，美国将提供乌克兰军援；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计8月份审议台湾政策法；
美墨边界无证移民潮已经开始冲击纽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总统幕僚长伊尔马克周二说，乌克兰必须在冬季前赢得与俄罗斯的战争，以防止俄罗斯进行长期作战。法新社报道指出，伊尔马克告诉乌克兰的新时代周刊说，目前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让战争延长到冬天，因为冬季过后，俄罗斯将有更多的时间攻城略地，战况肯定会变得更加困难。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要给他们这种可能性。他重申了基辅当局的观点，认为西方盟国应该提供更多的武器和经济支持。此前，拜登总统为了加快援助乌克兰，5月曾签署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将自下月起全面生效。他说，现阶段和俄罗斯进行的会谈仅仅围绕在如何从封锁的港口输出乌克兰的谷物，而不是如何终结俄罗斯自2月入侵引发的冲突。而在联合国居中协调下，目前正在由军事和外交部门等层级进行谈判。他也强调，我们的目标是胜利而不是妥协。
国会参议院周二已经程序性的表决通过，目的在于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数以10亿美元补贴和税务减免的精简版芯片法案，预计下周将交付参议院和众议院全院表决。周二，参议院以64票对34票通过议案。这项法案是联邦政府对抗中共发展并缓解供应链问题的广泛努力的一环。在此案的状况下，是借由减少美国公司对外国制半导体的依赖来达成的。拜登政府官员敦促国会在8月休会前通过半导体法案。他们说，这项法案不仅会制造和保留美国的就业机会，也有助于增强国家安全。目前，法案的最终内容并没有在程序表决前公布，但参议院的一些幕僚说，方案包括对美国半导体公司提供约540亿美元的补贴，以及4年25%税收减免的全新计划，鼓励公司在美国设厂，同时希望缓解汽车、电子、高科技武器等产业生产的短缺问题。预计税收减免总额将达到约240亿美元。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周二说，目前还不清楚美中双方是否会达成协议，以避免将大约200家中企从美国交易所退市。詹斯勒周二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是否按照美方法律的要求允许美国审计检察员介入调查，最终仍要由北京做出决定。他补充说，双方之间的谈判是建设性的，对于达成协议的前景，詹斯勒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因为这将是北京当局要做出的选择。报道指出，目前时间非常紧迫，2024将是中国企业从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退市的最后期限，除非美国监管机构能够完全检查他们的审计文件。在过去的20年来，美中在法律要求上一直存在分歧，这一法律的目的是要求保障投资者免于会计欺诈和其他金融渎职行为，而中共当局长期以来都处于透明调查的对立面。
根据路透社掌握的一份来自北京的信函，中共当局正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不要公布新疆侵犯人权的报告，而这项消息已经获得收到信件的3国外交官员和一名人权专家的证实。这4位不愿曝光身份的人士说，北京当局撰写的这封信对新疆报告表达了严重介入的关切，并试图阻止这份报告公诸于世。今年5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因为到中国访问期间过于软弱的表现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他在那之后说将因私人因素放弃寻求连任。 但巴切莱特作出承诺，在他八月底卸任前，将发表一份有关中国西部地区和新疆的报告，而中共目前正在强烈阻止报告的发布，并说，对新疆的评估报告如果公开，将加剧人权领域的政治化和集团间的角力对抗。外界估计，这份报告将提到中共对当地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对待方式。这些由人权专家组成的团队，从三年多前就开始为此事搜集证据，但是由于不明原因，报告公布的时间延迟了几个月之久。
对于本周《金融时报》率先披露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访问台湾的消息，《华尔街日报》周二指出，议长佩洛西理应得到联邦政府支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等外国势力不应该对美国官员到何处访问说三道四，美国不想挑起与中共的对抗，但佩洛西出访也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并认为这位议长知道如何驾驭外交政治。华尔街日报说，佩洛西和他的同僚可能已经了解到美国正在失去阻止中共侵台的能力。去年十月，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曾警告说，现在两岸情势是他从军四十年以来最严峻的时刻，中共目前已经有犯台的能力，但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而到2025年这一成本将更为降低，并且具备全面犯台的能力。华尔街日报认为，台北和华盛顿都应该了解到，要阻止中共的入侵，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以加强保卫台湾。
自拜登总统取消川普的行政令和停止修建边境墙以来，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非法移民已经跨过美墨边境，蜂拥进入毫无设防的美国。目前，这股潮水已经冲击到纽约。据纽约市长亚当斯周二宣布，在未来的几周，将有3000名无证移民挤进原本拥挤不堪的纽约市移民庇护所系统。亚当斯呼吁拜登总统能够提供联邦资助，以防纽约市被挤垮。亚当斯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急需的资源，我们或许能挣扎着给我们的民众提供应有的支持。同时，我们在服务游民庇护所迅速增加的移民和新申请人的同时，还要面对挑战。亚当斯说，新增加的移民负担包括一些家庭是德州和亚利桑那州政府的巴士送来的，还有一些看起来是联邦政府送来的。纽约邮报提到，在曼哈顿的 Bellevue 游民所，居民说上个月就看见有相当数量的西班牙裔移民到达，其中不少是委内瑞拉人，但他们没有几个会说英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洲因热浪造成臭氧污染，上亿美国人收到超高温警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佛罗里达法院19号判决，特斯拉需要为2018年一起青少年致命车祸案件承担 1% 的责任，需要向原告赔偿大约1050万美元。这起车祸导致两人死亡和一人受伤。2018年，18岁的巴雷特莱利驾驶特斯拉 Model S， 以116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撞上了一堵混凝土墙，之后车辆迅速起火，导致莱利和另一名乘客死亡。2019年，莱利的家人决定起诉特斯拉，因为他们说特斯拉的电池组有缺陷导致了火灾，而且特斯拉没有警告车辆购买者电池的危险状况。此外，原告为了儿子的安全，曾经要求特斯拉为肇事的 Model S 安装限速器，可以确保车速在85英里之内。但是在车辆保养时，原告的儿子欺骗特斯拉员工把限速器拆除。在法庭上，陪审团认为针对这起事故，原告的儿子负有 90% 的责任，原告儿子的父亲负有 9% 的责任，特斯拉承担 1% 的责任。但是即便如此，陪审团仍然判决特斯拉向原告和原告儿子的父亲分别赔偿450万美元和600万美元。
亚马逊周二对10000多个 Facebook 群组的管理员提起诉讼，称这些群通过承诺提供金钱或免费产品来换取正面评价。 从而导致其平台上的商品存在虚假评论。亚马逊说，这些群组涉嫌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的亚马逊网站进行虚假评论。其中一个群组名为亚马逊产品评论，拥有超过43000名成员。今年早些时候，这个群组已经被 Facebook 删除。亚马逊还说，自2020年以来，已经向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报告了10000多个虚假评论群组。
一个威斯康星州的家庭正在起诉社交媒体 TikTok， 他们的9岁女儿阿里亚尼·阿罗约去年2月在参加 TikTok 上的窒息挑战时意外死亡。 TikTok 的一位发言人在回忆这起诉讼时重复了他们公司去年就这个挑战发布的声明，说这个挑战在 TikTok 建立之前就存在，并且从来没有在 TikTok 上流行。事实上，这并非儿童因参加 TikTok 挑战而丧生的唯一案例。据 The Verge 本月初的报道，根据一起在6月份提起的类似诉讼， TikTok 的窒息挑战被指控已经造成至少7名儿童丧生，所有遇难者都不满15岁。和阿罗约一家人一起提起诉讼的还有8岁儿童拉拉尼·沃尔顿的家人。沃尔顿在去年7月被发现制作窒息挑战的视频后死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下个月，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预计将审议一项跨党派的台湾政策法，这是近年来涉台政策最重要的重大法案之一。提出法案的议员们说，他们有信心两党议员将会支持法案获得通过。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原本预计周二就近年来对台关系影响最大的台湾政策法进行审议，但会议中并未就法案进行讨论。提出法案的外委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嫩德斯说，委员会决定暂时将法案搁置审议，预计要到8月初再进行表决。梅嫩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法案被搁置的原因是因为有部分共和党成员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审视法案内容。梅嫩德斯说，目前有2-3位共和党议员要求能有更多时间审视法案，而民主党方面则没有议员提出要求。预计委员会将会在8月3号的审议会议上推进这部法案，同时他也相信委员会会在3号那天表决通过。上个月中，梅嫩德斯参议员和参议院预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联手提出这项台湾政策法议案。该法案被视为美国自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后，美国对台政策最为全面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法案还要求成立台湾安全协助倡议，在未来4年间授权提供4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金援助，并优先考虑台湾提出的援助请求。此外，法案也将增加用于支持台湾防卫的年度战争储备，从2亿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同时，法案还将要求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以此加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今年4月，梅嫩德斯和格雷厄姆也曾率领国会议员访问团共6人搭乘 C-40C 行政专机访问台湾。在访问期间，议员们曾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晤，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晚宴和拜会国防部长邱国正，以商讨美台关系等议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近来连日受到高温热浪侵袭，多地气温破纪录，使得超过1亿美国人受到热浪威胁。与此同时，热浪在欧洲引发高度的有害臭氧污染，西欧有几处大片地区面临极高的野火爆发危险。请听报道。
美国近来连日受到高温热浪侵袭，多地气温破纪录。美国有85场大型野火肆虐13个州，烧毁超过300万英亩土地，使得超过1亿美国人受到热浪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19号上午表示， 随着创纪录高温有望在本周延续，大火持续蔓延，使超过1亿美国居民处于超高温警告之下。受这些警告影响的地区包括平原和密西西比河谷大部分地区，预计这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高达摄氏 37.8 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就多地区的野火风险发布红旗警告，官员们说，从怀俄明州东南部到内布拉斯加州西部地区，强风和干燥可能会导致任何火灾迅速蔓延。此外，西班牙自13号开始在全国38处燃烧的森林大火，至19号已经吞噬超过6万公顷土地，造成8000名民众流离失所。过去一段时间，欧洲西南部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下，引发各地冒出猛烈野火。随着热浪北移，法国和英国19号都出现破纪录高温。欧洲联盟的大气监测机关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19号警告，席卷欧洲的炽烈热浪正在引发非常高程度的有害臭氧污染，且西欧有几处大片地区面临极高的野火爆发风险。科学家已经在西欧和南欧侦测到极高的地表臭氧污染，尤其在伊比利半岛和意大利北部部分地区上空。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指出，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单日最高地表臭氧水准已经达到有害健康程度，地表臭氧水准通常在正午达到顶峰。科学家警告，尽管伊比利半岛各地臭氧污染很可能将趋缓，但随着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气温升高，这些地方的一些地区正出现非常高的地表臭氧水准。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俄乌战争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中提到，俄罗斯正在为吞并乌克兰的领土奠定基础，跟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如出一辙。美国将在几天内宣布对乌克兰的新一波军事援助计划。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出访伊朗，前往首都德黑兰与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会面，这是俄罗斯2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以来首度出访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外的国家。另外，普京也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伊朗总统莱西在德黑兰举行三方会谈。美国19号指控俄罗斯已经依计划展开行动，并吞更多乌克兰领土。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表示，俄罗斯计划并吞的目标包括克松、扎波罗热以及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所有地区。科比说，俄罗斯推出一个可以称之为并吞版的剧本，与2014年俄国并吞克里米亚所使用的策略相同。科比表示，俄罗斯已经在其掌控的乌克兰领土安插非法的代理官员。俄罗斯还计划在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进行假公投，最早可能就在9月。科比提到，以武力并吞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我们不会让它在不被挑战和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发生。科比揭露了俄罗斯的计划，好让全世界知道一切所谓的并吞都是有预谋的、非法和不正当的。这些行为已经直接侵犯乌克兰主权。科比说，美国将与盟国和伙伴一致快速有力地做出回应，并将制裁俄罗斯安排的傀儡和代理人。科比提到，由于目前乌克兰与俄罗斯在乌东展开激烈战斗，美国将在未来数天宣布新一波的军援乌克兰计划。报道指出，预计这次宣布的军援品项为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以及用于多管火箭系统的弹药、远程火炮弹药等。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加强制裁中俄等非法扣押美国人的国家。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近80%确诊病例感染 BA5， 世卫警告欧洲严防秋冬疫情再起；
拜登政府加强制裁中俄等非法扣押美国人的国家；
北京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后，美舰首次公开穿越；
国务院人口贩运报告，强迫劳动是中共一带一路的隐性成本。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19号警告，在今年夏天 COVID-19 病例暴增，而且会员国放松监控的情况下，秋冬两季的疫情将具有挑战性。世卫欧洲办事处呼吁各国紧急处理疫情监控和应对之间的落差，以避免出现可防范的死亡病例和严重的混乱。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最新报告，截至19号周二，美国新增的 COVID-19 确诊病例中，有多达近80%是感染 Omicron 的变异株 BA5， 另有12.8%感染 BA4。另一方面，欧洲过去7天来新增确诊数达到了近260万。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指出，要提防秋冬疫情又起，世卫提出了秋冬两季的防疫对策，包括扩大疫苗覆盖率和为免疫功能不全者接种第二剂加强针，可能对特定高风险族群施打第二剂加强针，并在室内和大众运输工具上戴口罩。
叙利亚6月29号宣布乌东的两个州独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火速宣布跟叙利亚断交，并警告说国际对叙利亚的制裁会更加沉重。叙利亚外交部今天宣布正式和乌克兰断交，还说两国的外交关系早已在2018年名存实亡。俄罗斯于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前，率先承认位于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共和国独立，叙利亚则是俄罗斯之外第一个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的国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所领导的政府因叙利亚长达10年的内战中严重依赖俄罗斯的支持，2018年宣布承认南奥塞梯亚和阿布哈兹两个亲俄分离主义政权从格鲁吉亚独立，当时也促使格鲁吉亚跟叙利亚断绝外交关系。
美国海军说，隶属第7舰队的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周二穿越台湾海峡。据信，这是自北京上个月突然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以来，美国军舰首次驶过这一水域。第7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福德号驱逐舰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通过国际水域，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例行通行。在过航台湾海峡之前，本福德号驱逐舰上周六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航行。第7舰队说，这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和台湾对无害通过施加的限制，从而维护了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海洋自由和海洋的合法使用。中国称此群岛为主权属于自己的南沙群岛。此前，美军说，本福德号驱逐舰还在当地时间上周三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行使航行权和自由权。
纽约市这周将经历极端高温，今天的高温指数将达到华氏100度。纽约市长亚当斯在7月19号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市府正在关注周三和周四华氏90多度的高温。全市5个区的高温警报从20号中午生效，到晚上8点，高温指数约为华氏100度。纽约州长霍楚也发出声明，警告民众提防危险的高温。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报，从今天中午起，高温指数可能在95到100度之间，直到晚上8点。周四的高温指数也可能接近100度。国家气象局指出，当持续2天以上的高温和湿度使得体感温度达到95到99度，或者是任何时间达到100到104度时，就会发出高温警告。纽约市政府将在每个行政区的几10个地点开设冷却中心，为任何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空调和饮水。民众可以上网站或者是拨打311查找附近的冷却中心。
美国国会警察局周二下午逮捕了17名参加堕胎权集会的民主党议员，并指控这些人在从国会大厦向最高法院进发的过程中触犯了当地法律。执法机构说，总共逮捕了35名抗议者，罪名是拥堵妨碍交通。被捕的民主党众议员中包括纽约州的马洛尼和 AOC、 明尼苏达州奥马尔、马萨诸塞州普雷斯利、密苏里州科利布什以及众议院助理议长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等。国会警察局说，抗议者在最高法院外的集会触犯了法律，并发出了三次警告，但抗议者无视警告，于是警察开始逮捕。被捕的抗议者涉嫌触犯的法律是《华盛顿特区法典》第22-1307条，这项法规禁止人们拥堵或阻碍该市任何街道的使用，无论是个人单独行动还是和他人一起行动。违反这一轻罪的人最高可监禁90天，罚款$500。
亚奥理事会19号宣布，原定今年举行的杭州亚运将于2023年9月23号到10月8号举行，这个日期比原定今年9月10号到25号举行的时间延后超过一年。北京当局接连延迟举行或者取消国际赛事，被指跟疫情有关。亚奥理事会执委会曾经在今年5月6号宣布，在和中国奥委会、杭州亚运组委会进行充分的讨论之后决定延期，当时并没有决定新的举行日期。这一延期被认为跟中共严厉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有关。和世界各国尝试与病毒共存不同，中共以封控和大规模检测为标志的清零政策被批评制造超过病毒本身危害的严重次生灾害。事实上，除去二月份在全封闭状态下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会，2022年中国取消或者推迟了至少七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加强制裁中俄等非法扣押美国人的国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拉华州大法官麦克科米克周二裁定，推特起诉马斯克案应该使用快速审理程序。麦克科米克法官说，这一案件将在10月份开庭进行审理，审理将在5天内完成，拖延案件的审理将对这一交易中的出售方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据悉，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4月份曾经签署协议，以440亿美元收购媒体平台推特公司。后来马斯克鉴于推特公司不能够提供他的虚假账户数量是否低于 5% 的数据，宣布停止这项收购交易。马斯克的律师说，希望案件能够在明年2月审理，以便能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有关推特虚假账户的数据。推特公司对于法官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推特公司的股票在周二上涨 3.4%。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周一警告，这一年来发现许多黑客通过伪造的加密货币投资程序进行诈骗，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24名受害者被骗，损失近$4,300万。黑客通常对外宣称提供合法的加密货币投资服务，在说服投资人下载手机 APP， 并通过这些 APP 来诈骗投资人的加密货币。主要做法是以合法的美国商业公司作为幌子，利用这些商业公司的信息建立网站，借以取得受骗的投资人的信任，进而下载假冒的手机 APP。 FBI 建议对加密货币有兴趣的投资人必须特别小心那些不请自来的投资邀请，确认相关的公司是否确实存在而且合法，在提供个人信息之前最好先验证对方的身份。
英国19号创下40度高温的记录，甲骨文和谷歌在英国的资料中心也传出因冷却系统故障造成服务器和特定的服务停摆。根据甲骨文云端基础设施的系统状态说明，出问题的是位于伦敦的 UK South 资料中心，因为这个区域出现不寻常的温度，造成这个资料中心的冷却基础设施故障， 而让网络 Oracle Block Volumes、Oracle Compute、Oracle Object Storage 和 Oracle Integration 等云端服务都一度停摆。谷歌在同一天出问题的资料中心是 Europe West 2A， 正巧也是位于英国伦敦。谷歌并没有说是气候所造成，只说是代管 Europe West 2A 部分能力的其中一栋建筑物的冷却系统出现故障。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19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对恶意扣押美国公民的国家进行制裁，同时向被扣公民的家属提供更多信息透明度，包括共享情报，以更好地救回被扣公民。请听报道。
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让美国政府有更多工具对付囚禁美国公民的国家。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是为争取海外公民获释所做的一项不懈努力。拜登的行政命令授权政府机关对涉及不公正拘留美国人的外国官员或非国家行为者实施金融制裁或旅行禁令，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与家人分享有关个人身份以及美国为确保被扣人质获释或获释所做努力的相关信息，并请专家制定战略，以阻止未来劫持人质和非法拘留的事情发生。配合新的行政命令，国务院将更新其旅行咨询风险指标，包括外国政府恶意扣押美国人的地级风险指标，并告知国民哪些国家是有可能恶意扣留美国公民的高风险国家。国务院高级政府官员说，周二将对中国、伊朗、俄罗斯、缅甸、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国的风险指标标注为地级。关于新的旅行咨询地级风险指标，一位官员说，该评级是非政治性的，基于事实和透明的逻辑判断。另一位官员解释说，现有的 K 指标涵盖了非国家行为的绑架和劫持人质的风险，而新加入的 D 指标补充涵盖了国家和政府实施或支持的绑架和恶意扣留行为。非营利性囚犯释放倡导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有200名美国人在中国被拘留，其中多达30人受到非法出境禁令。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总统的行政命令加大力度将人质和被恶意扣押的美国国民带回家，大大增加了将那些被恶意扣押的美国公民带回家园的途径和手段。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二，国务院发布一份年度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共在报告中持续被列为世界贩运人口最严重的国家，并指出中共利用一带一路项目进行强迫劳动，并用虚假的借口使参与的工人遭到剥削和受骗。请听报道。
根据国务院周二发布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共被列入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表现最差的第三类国家名单。报告指出，中共当局目前仍有普遍的强迫劳动的政策或模式，继续以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的名义，在新疆大规模任意拘押维吾尔人等少数族裔。当局继续在其他省份实施这些政策，并且利用监控、骚扰和威胁等手段，寻求强制遣返和拘押生活在海外的宗教少数族裔。此外，强迫劳动的情况也已经成为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隐性成本。报告说，受雇于一些“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公民以及项目所在国的国民，经历了欺骗性的招聘，导致他们陷入债务奴役，工资被克扣，签订违约合同或旅行和身份证件遭扣押等情况。国务卿布林肯列举了中国工人张强的例子。工人张强去年到印尼“一带一路”项目打工，但到了之后护照被收走，他被要求签的合同比当初承诺给他的工资更低，工作时间更长。在向中共驻印尼大使馆求助未果后，他偷渡到马来西亚，但是被马来西亚当局逮捕，而最新的消息显示他将会被遣返回中国。除了中共，俄罗斯也被列为第三类国家，并且被报告列入国家支持的人口贩运名单。布林肯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大量乌克兰人流离失所，成为人口贩运的潜在受害者。 林肯说，在过去一年，各国在打击人口贩运上的进展都不尽相同，其中有21个国家做出了显著努力，他们得以上升一个类别，但也有18个国家被降级，而阿富汗、缅甸、古巴、伊朗、朝鲜都和中共一样，属于最严重的第三类和存在人口贩运政策或模式的国家。布林肯表示，现在人口贩运问题非常严重，全球已有将近2500万名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